跟隔壁邻居也需要啊面对一些啊关系。在各样关系里面，我们跟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什么？叫天不为人不为己什么？天诛地灭哈。那这句话本身是有不同的解释哈。但是很多人会用这句话来说明什么？说明人都是自私自利，那都是为了自己。那这样理解倒是跟圣经里面对关于对人的描述是很吻合的。我们都知道，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开始什么，掉到了罪的捆绑里面，那就成了一个自私自利啊，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那我们认识神，信了主以后，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是不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品格，让我们可以去连续人，去关心人，对人有忍耐，有恩典。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理当应该什么？应该是什么变得很好，是不是？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会什么？还会在各样的关系里面面对各样的挑战挣扎啊，甚至会出现关系的破裂。即便信了主以后很多年，我们还会什么？还会面对很多问题。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什么出路？那盼望一会儿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后，能够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跟我们周围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和第六章，在那里主耶稣所讲的，他那里介绍天国子民的品格，让我们去明白如何才能跟神建立关系，如何能够保持经历神的关系如何能够认识持守神的律法，也告诉我们如何在神面前祷告进食，在地上的时候如何对我们所有的财宝当一个有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接下来的角色就要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他要谈到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如何认识自己，如何去对待别人，如何去与其他人相处。盼我们今天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是经文来自马太福音第七章1-12节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你的自己的圣经，或者看屏幕也可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清楚。去掉你弟兄中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挪走我们心里的障碍，搅扰各种各样的思虑，让我们不管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你面前，盼望你能够亲自对每个人说话，盼望就是我们在你面前被你得着，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里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主耶稣在这里继续对身边的人讲话，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自己被论断。什么叫论断？很简单，是什么？批评、判断、审判，是不是？那论断呢，是实际上我们跟人相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很容易会影响破坏我们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那当我们也想到论断这两个字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是不是？是不应该论断人，我们绝对不应该可以这样做。因为耶稣在这里也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在哥罗西书，在几卷书里面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我们如何就是谈论这个话题，告诉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不要论断人，也不要被别人不要被人论断。那是不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不可以去批评，都不可以辨别对错呢？那么过一会儿，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去指正，可以去批评别人。那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谁是你们？谁是你们？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是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主耶稣指的这里假冒为善人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我们在前面讲到马太福音前面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多次都提到过。很简单，假冒为善人就是一群什么表里不一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自己外表的形象。那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称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人。因为这两种人的话，他们常常什么非常注重圣经里面的一些律例礼仪的遵守他们还除了那个以外，他们还自己制定了有很多条的生活的细则都自己严格的去遵守，还告诉别人要照着做。那在马太福音第23章那个地方，主耶稣就讲了好多警告这两种人，文士、法利赛人，很多次。他们说什么？他们很注重，比如说奉献，对不对？但他们里面是什么？心里面是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他们是注重外表的洁净，洁净的仪式，但是心里面充满了污秽。还有他们，意思说他们像什么？外表像粉色的坟墓，非常漂亮，但是里面都是很多的污秽。那在假冒为善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已经吃熟了神的条例律法，那就用自己的标准去跟别人、跟身边人去比较，看看别人有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没有的话，就开始什么批评、论断给人定罪。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自己被论断。那被谁论断呢？”下一节经文有进一步的解释，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论断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们怎么论断别人，就会被论断。被谁论断？是被神论断。被神一个人去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最后会受到神的审判，神的论断。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只有神才什么，才可以论断人，才可以审判人。比如在罗马书2章1开始1到3节那里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论断人呢是在定自己的罪是为这，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跟别人行的是一样的。保罗说，你论断人的话，不能逃脱神的审判。那这里论断跟审判是用了同一个字，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这里。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表达他的意思。他说，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什么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什么是量器？用来做什么？很简单，对不对？量器是用来量东西的。我们都在家里面用量器量什么？量米、量面，是不是？以前在农村住过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农民用那个什么？用量器量谷物，是不是？用大米缸，用簸箕，用那个一些坛子，因为以前没有那种大的秤，所以他们需要用量器去量东西。那向邻居借东西的时候用一个量器量，那么还的时候用同样量器可以还回去。那主耶稣用这儿量器对等的观念告诉我们什么？我们 怎样去论断人的时候，神会反过来要会什么，要怎样以同样的方式论断我们，也就是会什么得到神的审判。我想讲到这里，我们心里面一定有疑问，既然论断人会受到神的审判，是不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去批评人，都不可以去判断人了，别人明显有错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也不能管了，也不闻不问了，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那我们先看看啊，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论断另外一个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这里讲，你们看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总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我想我们都有眼睛里面进小东西的经历，对不对？进点灰，进点沙粒，我们的眼睛马上就不能够看东西了，是不是？就看不清了啊，没法用眼睛了。那么这里讲的眼睛的刺跟良木，显然是一个比喻啊，说不是眼睛里面真的很大的东西，他在讲什么？眼睛里面进来东西以后啊，心里面有个东西以后，会影响我们什么正常看东西，没办法去辨别周围的人跟事情啊。所以角色用良木用刺用来表明什么，我们心里面有一些旧的观念，我们有些错误的想法，有些偏见，有一些什么以前啊在我们心里面形成了固有的观念，甚至什么包括正在犯的罪。那一方面一方有啊眼睛里面有刺，另一方面呢眼睛里面有良木，双方什么两个人都是看不清的，都是看不见的，都有问题，也可能都在罪里面。所以对眼睛里面有良木人来说呢，他的问题更大，他更加看不清周围的事情的人。那主耶稣用问问题的方式来问这个眼睛里面有良木人，说你自己问题这么大，你根本自己是不可能看得见，怎么可能去什么去帮助人？那主耶稣要什么让眼睛有良木人的话进不来思考。七章第四节的这里说，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又一次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提醒眼睛有良木的人，在反问他，你怎样能对弟兄说啊？这个语气非常强烈，说你怎么可能，对不对？你自己是有这样大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公正的判断？你怎么可能有辨别力去啊帮助别人？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眼睛里有良木的人的话，他是没办法什么把眼睛里面有刺的人啊，他刺拿走，他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的问题，所以不可能去真的去啊帮对方的做任何的调整改变。换句话说，他是什么瞎子，什么领瞎子啊，他不可能是真正的去啊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主耶稣在这提醒我们，当我们挑别人的刺的时候，我们必须什么要意识到自己可能有更大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心里这个疑问还在，就是难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不能够去批评别人了，不能够指出别人的罪了吗？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哈，我们是可以去指证别人，是可以去啊批评别人，特别是什么对方犯罪的时候，对方的明显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什么我们有责任去指证他们。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指证对方？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能够去帮助啊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七章第五节，你是假冒伪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主耶稣这儿讲的非常非常严厉，他说你称为啊称什么称那个他们是假冒伪善人。那很显然听众当中一定有一些什么有些文士，有些法利赛人。当然他这样讲的时候，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假冒伪善人说的，包括我们今天人啊，今天我们信主人也可能什么也可能是掉入假冒伪善的情况里面。所以在啊我们知道在那个路加福音，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用一个比喻来讲到假冒伪善的一种情况。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第十四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是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哪， 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了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脸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呐，可怜看见我这个罪人。”意思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凡因为什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主耶稣从这儿啊，从他说的来看呢，当中有一些人是叫什么？仗着是自己是义人。什么叫仗着？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的。所以说这些人的话呢，是藐视人的，是论断人的。针对这些人呢，耶稣设了个比喻，他说两个人在圣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呢？这里告诉我们，他在那儿站着祷告。站着祷告本身没什么问题，对不对？祷告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你站着、跪着啊，是什么坐着都没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祷告的态度。法利赛人在自言自语的在祷告，自言自语在说什么？是他说他祷告都是关于自己的啊，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他的说自己不像是什么，不像别人一样在这勒索，他自己也什么，别人行不义的事，别人在犯奸淫。那么换句话说，他什么？他什么都好，他从来不向别人勒索，自己从来都是什么行义的事儿，也从来不会犯奸淫罪。他还在刻意的什么，在说自己不像那个税吏。为什么他又跟税吏相比较？因为税吏什么？我们说当时是为罗马政府啊效力一群犹太人，他们被啊不但被罗马政府啊看不起，被自己的同胞也是看不起的。那么从其他经文我们也知道，那么税吏他们常常会霸这些一些税款，所以说他们被看成是罪人，跟罪人放在一起。那法利赛人与税吏相比，说明什么？表明自己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无罪的人啊。那法利赛人对啊，在神面前的祷告，对自己的评价还没结束，他说什么？他提醒神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自己还拿出所得的十分之一，按时献上。”所以那个法利赛人呢，在神面前来数算他所行的善事，但是呢，我们知道从下面经文我们也知道，他所行的根本就不是善事啊，他所行的根本没有什么任何价值，说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那那个税吏是怎么祷告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圣殿里，他连圣殿都不敢靠近，连头都不敢抬，只在那儿远远的站在一边，在那里捶着胸，一边捶胸一边祷告。我们知道捶胸的时候都是表明什么？表明一个人非常悲伤，非常难过，他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难过，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哀痛，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那求神来怜悯他，赐恩给他。主耶稣如何来评价这两个人呢？他说是那个税吏啊，税吏什么？比法利赛人倒算为义。这样说呢，不是说是法利赛人是什么是义的，不是说是税吏比法利赛人更有义，是什么？税吏是义的，法利赛人是不义的。你要从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看到，假冒伪善人是什么？是不义的人，他们心里面常常是污秽肮脏的，是有罪的，他们眼睛里面有很大的刺，很大的梁木，自己根本就看不见，但是在那里干什么？他什么自己很好，他在啊说那个税吏不好，在论断判断那个税吏。那我们自己会不会常常会掉入说这个法利赛人的境况里面？会不会？我想会的。我们不小心的话也会掉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境况里面去。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不管我们在啊做什么服事，我们啊做担任什么角色，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用自己的一些做事的方式，一些做事的观念去啊一些标准去跟别人啊比较，去衡量别人，看别人有没有达到我们所看到的标准。那但是呢，我们一提到论断的话题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可能想到的不是自己，都是别人啊。张三喜欢批评人，李四喜欢论断人。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是讲我们自己。他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有很大的梁木，我们自己看不清楚。但是我们 常常不愿意去面对啊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问题，而是想到别人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眼中有刺的时候，难道上面我们也讲了，难道我们就不管了吗？他正在犯错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是袖手旁观了吗？那么回到刚才看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节，耶稣怎么说的？这儿他说什么？你假冒这假冒伪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中眼中的刺。那在这里主耶稣让眼中有梁木的人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去掉他眼睛里面的那个大的梁木。那如何去掉眼中的梁木呢？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啊，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梁木去掉以后会有什么结果。这里说什么？然后才看得清楚啊，这不难理解。有先有一个顺序，梁木被拿走，眼睛里面东西被清除以后，那我们自然就看得清楚了，是不是？眼中的梁木是什么？上面我们提到过，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偏见啊，自以为是的一些观念，一些或者甚至正在犯的罪。主耶稣说自己的梁木被拿走以后，你才什么？才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梁木被拿走以后，他才可以什么？可以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看到他的问题，去帮助他做调整做改变。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那他不反对，他不是反对要去掉别人眼中的刺，他没有反对要去指正别人，去批评别人。相反，他是让什么？让信靠他的人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指正别人，帮助他从软弱中啊出来。那实际上呢啊，关心爱护主内的肢体是我们的职责啊，是每个信主的人啊当尽的义务。因为什么？我们在耶稣里面是一个身体，我们有责任去彼此来啊体贴。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3-27节那里，保罗在那这样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到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用啊，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所以保罗在这讲得非常清楚，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软弱的肢体，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那我们什么软弱？可以当然包括好多方面，我们各方面的软弱。对软弱的肢体呢，其他的肢体有什么责任？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帮助他，替我帮助，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个软弱的肢体啊，痛苦的时候一起痛苦啊，快乐的时候一起快乐，在主里面各做啊，一同来各做肢体。说那我们当在什么时候去帮助人呢？在什么时候我们才帮助人才合适？那说了之后，我们刚才要去掉啊自己眼中的刺，那么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时候去挑别人的刺是不合适的？我们看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这里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表面看起来这句话是非常什么不好理解，好像跟上文没什么关系，是不是？这里说的狗不是我们家里面养的那种一般的宠物啊，只是那种大型的啊，野狗或者流浪狗那种大狗。那把圣物和珍珠啊，这讲的圣物和珍珠呢，都是表面什么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东西。想想看，假如把贵重的东西丢给狗和猪，会是什么结果？当他们发现那个东西不是食物的时候，不可以吃的时候，狗和猪会有什么反应？啊，会什么反应？他们不仅会什么把那个东西给弄坏，还可能会反过来什么，这时候会伤害给他东西的人，是不是？那猪跟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很简单，因为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是生物，不知道那些东西是贵重的，既而他们不知道那是贵重的，自然就不会当成一回事，对不对？那主耶稣用这个 丢圣物和珍珠给狗和猪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来说明去如何来帮助人挑别人的刺，如何去关心人。我们会心里会嘀咕，用这样的比喻去说明帮助人去关心人是不是太难听了？是不是？是好像在骂人，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并没有什么贬低那些眼睛里面有刺人，他没有羞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先想想看，这圣物和珍珠代表什么？一定是代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圣的，是极为宝贵的。我们信主人，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啊行路的光，我们生命的光，是我们的生命的泉源。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会什么？我们的生命会枯竭，会饥饿。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会迷失，我们会掉入黑暗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什么？告诉门徒们，告诉我们每个人，要向别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要人做他的门徒啊，并教导他们去什么？去领教他说他们所领受的，从主所领受的。说主耶稣是要希望啊信靠他的人这样去做。那保罗也是提醒啊，提醒教会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不管在什么时候啊，都要去什么？都要去传福音。比如说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那里，他这样说：“我传福音原是啊，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所以这儿非常清楚，传递神的话语、宣扬天国的福音是每个天国子民的一个基本的责任。但是当时机不对的时候，当对方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假如我们硬要把什么，硬要把神宝贵的话语与他分享，硬要将什么福音向他传递，那个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对方可能不会领会，对不对？对方可能也不会明白，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不单不会接受，还可能会反过来什么攻击伤害我们。主耶稣有一个例子，他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讲过一种情况。他告诉每个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当有目标、有计划啊，不能够盲目的进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七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事啊，教导的时候都是非常有计划、有目的的。尤其是在做各样教导的时候，他是根据人的接受程度来做适当的调整。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这里，他首次吩咐门徒们出去传福音，告诉他们出去的时候要注意传递的对象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一次出去的时候，让他们光向他们的同胞犹太人传福音，不要在外邦人的地盘逗留，在那儿花时间。什么原因？当时福音刚刚传开不久，那些撒玛利亚那边那些外在那儿住着外邦人呢，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接受福音啊，他们还没有把福音当成那个宝贵的美好的东西。所以假如在那里花时间，那里的人呢不但不会接受，不会明白，他们还什么，还会把美好的福音看成是不好的，很可能对向他们传的人表示反感，也会加剧他们跟犹太人也这之间的那种不好的关系，更加仇视犹太人。因为当时在犹太人跟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外邦人，他们是相互瞧不起啊，没有来往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向他们传福音的话，就像什么把宝物圣物丢在猪跟狗的面前，他们根本不会，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宝贵的。既然时机不成熟，主耶稣就让门徒不要在那里花时间。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刻意的带门徒从撒玛利亚外邦人地盘经过，在叙加那个地方向一个井边的妇人传福音在时间到的时候，他借着那个妇人把福音在那里传开，说神的话语是宝贵的，是圣洁的天国的福音是非常宝贵非常美好的东西。那向别人分享、向别人讲解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对方的情况， 需要什么？需要在恰当的时机把握好机会啊，要有智慧的那个什么去辨别。反过来，在别人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够强行传递，不能够施加压力。我们要让圣灵在他心里面啊，有机会做感动的工作。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教导我们，在关心人、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先了解对方，把握时机。比如在箴言18章第13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里说，当我们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机会让别人讲话，有机会让别人表达他心里的想法，他心里的问题。这样我们什么可以先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才可能抬得上去帮助他啊，帮助他看到他眼中的刺。否则我们可能就变成无知的，变成愚昧的啊，自己让自己羞辱。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啊，在有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对方表达的意思，不管是在夫妻关系或者其他的关系，我们根本还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我们就以为别人要需要什么，我们就先入为主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就以为别人是这样想的，我们以为别人挣扎是这个样子，结果会造成误会、尴尬啊，让我们自己很难下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我自己有过，可能还不止一次。那我们这里讲，在关心在帮助人之前，先要拿走自己的良木，先让自己能够看得清楚。你说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非常难，怎么能做到？好，下面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很多人以为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传福音的事情。说你只要祈求，只要叩门，只要寻找，就可以认识神，就可以找到耶稣，就可以得到福音，可以得到福音。那么这些经文与传福音有直接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经文是接着第六节来的，说的与传福音啊，接受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耶稣知道，我们要想先拿走我们眼中的良木，先要让自己看得清楚。是非常难的事情，要知道何时可以帮助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帮别人挑刺看到问题，是非常难的，是需要智慧啊，需要属灵的辨别力。所以那怎么办？他这儿告诉我们这个秘诀，这个什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作是有点递进的啊关系，一个动作比一个动作更强烈。祈求是什么？在神面前开口祷告，要求来问神。当我们愿意恳求的时候，什么，神就会让我们得到智慧。那寻找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进一步的动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到处什么，好像一直持续不断的在神面前在寻求、在询问。那叩门的话是一个什么？是更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知道叩门的时候都是我们在比较紧急的时候叩门，所以愿意在神面前叩门的人，是表示有一种渴望，一种渴望让神得到帮助的一种心态。那主耶稣让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第八节这里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句话跟前面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在加强前面所说的。那耶稣这告诉我们，父神答应我们祷告的原因，实际上这是也是父神做事的原则。因为耶稣知道父神的心意，他明白神做事的原则，在这儿就非常简单明了的告诉门徒们啊，告诉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重要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祈求的对象是谁，我们要在哪里寻找，我们要叩谁的门。那马太福音第六章，在前面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是父神啊。当我们寻找的地方呢，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在父神那里。那我们叩门是叩父神的门，所以这提醒我们要非常的要小心，要格外的警醒啊，不要乱叩门，不要啊，因为什么叩错了门，不但什么，可能得不到智慧， 很可能就误入歧途，进了一些不该进的门。那我知道，我们知道有时候有人进了门就敲，对不对？开到门就进。那有各样的教会，有各样的人在讲圣经，包括网络上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一些人还号称自己是先知啊，是使徒，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啊，遇到这么多情况，对不对？盼望是我们那个什么，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敲门，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进门，不要啊跟着别人走。在敲门在叩门之前呢，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明白我们在敲着谁的门，我们心里面是否有预备，自己是否知道如何来辨别。这联系到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自己是不是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自己是不是明白神的道。当什么熟悉神的话语，否则我们叩错了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被人带走了，我们还向他感谢。主耶稣这儿告诉我们，祈求和叩门的对象是父神啊，寻找的地方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在这一方面，我想，诗人大卫他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常常啊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寻求，在神面前叩门。比如说在诗篇51篇第10到13节，那里这样记载啊，大卫在神面前在祷告，他说：“神呐，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心里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也必归顺你。我知道当时大卫是犯了奸淫罪，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严重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神借着先知拿单在那里教训他，在那里提醒他，结果什么？他看到自己的良木以后，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神来洁净他，来洗涤他。我知道大卫已经有一个清洁的心，但是他的当时是心已经被什么？被罪污秽了。他恳求神来洁净他，让圣灵来更新他，来顺服啊，让他自己来顺服。顺服在神的面前啊，求神继续来帮助他。这样的话呢，他期望自己得到扶持，得到坚固以后，他才可以去帮助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也从罪里面可以出来，让他们归向神。所以大卫这样的祷告，当然是我们知道神会答应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他明啊，那是神的心意，是神眷顾保守在他面前哀痛的人。但是呢，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恳求神赐智慧和能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会有疑惑，对不对？我们自己心里面还会有疑问，神真的会听我的祷告，真的会把智慧赐给我吗？我们还是会不确定，是不是？那接下来主耶稣用一个每个人都会明白的例子来说明，神的确会将智慧赐给我们。马太福音7章9和10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主耶稣反问了两个问题，对不对？每个人都非常容易明白的。当我们的孩子向我们求饼的时候，我们会不给他石头；当他向我们求鱼的时候，我们会不给他一条蛇？绝对不会，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下面一节11节，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主耶稣又反问一个问题，他用一个问题做个对比，把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与天上的父亲做个比较，说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啊，地上的父亲呢虽而不好，说明什么？天上的父亲是好的。这里说你们虽而不好，翻译的非常客气啊，翻译的非常非常客气，非常温顺，上。直接的翻译是什么？你们是败坏的，你们是邪恶的，说明我们在地上的父亲都是什么？常常会在罪的里面，常常会体贴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常常是自私自利的，常常所行所言都是不讨神喜悦的。耶稣说，你们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败坏的人，都会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在天上的父呢？ 天父岂不更是把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儿讲的口气非常强烈，耶稣说毫无疑问，绝对是的，天父一定会把你所求的啊给你。那主耶稣非常肯定在告诉啊，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每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只要愿意在神面前，在父亲面前祈求，我们只要愿意在他面前寻找，我们只要愿意在他面前叩门，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恳求啊，一定会把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先看清我们自己的良目，把自己的偏见、自己的一些固有的观念、一些不讨神学的地方能够拿走。那同时呢，也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在什么时候帮助人最合适，在用什么方式去啊帮助对方把他眼中的刺给挑出来，让他可以看得更清楚，让他的生命重新被坚固。那我们看下面一些经文，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主耶稣在这儿得出一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如何跟人相处，如何去啊关心人、爱护人，如何跟别人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什么？与人相处的时候，跟别人建立保持关系的时候，我们说需要先思考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我希望对方如何来对待我？我希望对方用什么方式来与我相处？想好以后，就用自己所想要的、甘心情愿的去那样先对待对方。比如说，我们期望对方要跟我讲话的时候态度要温和，那我就先主动的用温和的态度与他讲话。假如我期望对方能够多关心我、多爱我，先把这个放在一边，我先主动的去关心、去爱对方啊。这就是主耶稣让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所持守的原则啊。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原因？他说是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代表什么？代表整本的啊旧约圣经。那道理在这可以讲是总和总纲，也就是说是我想人怎样待我，我就当如何待人。这个原则呢，是与人相处的总纲啊，是旧约圣经教导了基本的啊一个最核心的原则。这也是我们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有另外几个字可以来描述这个原则是什么？是什么？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当我们把对另外一个人的期望变成反过来变成我们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就是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是神的啊每个儿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责任，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啊。我们每个天国子民都有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表征。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啊，理当什么？理当是可以活出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生命的形态。但是呢，我们平时还是好多时候没活出来，什么原因？上面我们讲过了，因为我们眼睛里面有什么？常常有良目，常常有刺。眼睛里面的良目刺，我们心里的一些固有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视力。一些基本的啊，一些旧的观念、思维方式、做事的方法，让我们掉入一种自以为是的一种境况里面，让我们常常去体贴我们肉体的情欲，啊，让我们常常是有什么有恼怒、有争竞、有污秽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啊掉入罪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没办法拿走自己啊眼中的这种良目刺，没办法去帮助人。那从耶稣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可以，我们不是不可以，我们不是不可以去啊批评人，不是不可以去指正人。相反，肢体当中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关心他，去爱护他。当有人掉到罪里面的时候，我们更是有责任去指正他啊，让他从罪里面出来啊。肢体中有人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不能什么，知道以后我们是不能不闻不问，我们有责任去啊去帮助他。要让他知道自己的罪，假如他不听，我们就找啊另外两个人一起来劝阻。假如他还不听的话呢，我们就要请教会来出面。所以这也是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所讲的原则。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什么去论断人、去批评人， 另一方面呢，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又有责任有义务去什么，去帮助人，去关爱人。所以他警告我们，在打算帮助人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很大的问题，自己眼中里面很可能有良木。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寻求他的帮助，先让他把我们眼中的良木，把我们心里面的拦阻先挪走，让他先来洁净啊，洁净我们自己。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去帮助别人，真正去啊爱人如己啊。所以，耶稣在这告诉我们什么？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愿意啊，只要我们愿意开口，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寻求，他就是什么？他就会一定会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去关心啊别人。问题是，你我是否愿意啊常常在神面前谦卑，是否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自己是有问题的？另外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来寻求？天父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你让你的话语再次来对每个人说话。天父，我们感谢你，看你的话语真是对每个人说的。我们很多人都是已经是你天国的子民，是已经是啊你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眼目中有良木，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心里面来影响我们看清楚周围的事和人，拦阻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去啊关顾身边的人，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真是像你的话语所提醒的，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行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就向你恳求，向你在你面前寻找，我们来叩你的门。主耶稣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我们愿意，神就会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辨别。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有个愿意的心，那个常常的在你面前寻求。因为很多太多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的肉体行事过日子，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来愿意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带领，寻求你的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阿们。
好，请坐。在这边谢谢神的话语，以及透过他的仆人分享信息。在这边也要先代表教会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首先我先欢迎在场的新朋友，然后我们再看线上有没有新朋友。在现场的有没有新朋友？我手上还有些名单，我看一下，对不起。一位于兰，很抱歉你是第一个。欢迎你，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Kim，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听这个布道， 我以前听的都是英文布道，所以今天有一点点不习惯，然后感觉很多地方都没有听懂，然后我一直在看那个翻那个中文圣经，希望接下来就是多一点听这个中文布道，可以帮助我就是更好的理解。谢谢，
欢迎你，欢迎你。
谢
谢。如同刚刚牧师的 message 一样，你愿意的话，神就赐给你智慧。Yeah. 好，下一位谢平。哎、hey, ，你好。
好，谢谢。谢谢大家哈，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就是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昨天有来过，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就是过来听牧师还有跟各位见面。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那个我叫 Joyce 我的爱心天使哈、啊，跟 Joyce 就是他帮我介绍到这个教会，那跟教会搭上桥以后呢，通过几位的姐妹啊弟兄参加他们的那个团契活动，还有那个爱心团契周五的 Bible Study。我自己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归属的感觉，因为我们是去年刚十月中旬的时候刚刚搬过来，那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当时是觉得有一点isolate 的那个感觉，因为刚搬过来不太适应，但是四月份就是跟Joyce 联络上，又跟吉言还有婷婷他们去参加了一些那个爬山的活动啊，对我的就好像有一种马上释怀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很感恩，很感恩能够跟这个教会搭上线，然后希望在以后的基督的生活当中能够同大家一起学习，然后过一个Jesus like 这样的一个 life. Thank you.
好的，欢迎你，欢迎你。所以您先生是 Michael 是吗？昨天有跟他碰面。OK， 好，欢迎你，欢迎你。下一位我手上的是白瑞香。我也昨天有碰过面，欢迎你。
我的名字叫白瑞香，我是从那个拉斯维加斯过来的，这是我女儿，她住在这个附近。
嗨，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在神的家学习神的话语，也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
大家互相勉励。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我知道还有一位，因为是我把那个表给他的，可是手上没有看到正后面那一对，对，哦，对不起 ，OK， 好，OK， OK， 欢迎欢迎，感谢主的带领，呀、yeah.。谢谢你们，好，欢迎你们。我们线上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愿意的话，你可以自我介绍，你可以举手。好，好像没有这个，好，没关系。啊 ？OK， 没有人举手。OK， 好，好，那个，我们教会确实有几个美丽的亲善大使哦。谢谢这个神的给他们有爱心，常常去在 Vancouver 的社区呢，去跟他们跟附近的华人接触啊。谢谢这几位美丽的亲善大使。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消息与代祷。第一个是有关于我们教会30周年的这个刊物。那本来是原定在6月底截止，但是我们 经过商量之后呢，特地延长到7月15号。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在7月15号以前呢，将您的一些分享可以交给金红姊妹，交给金红姊妹。好，第二这个是下一个 slide。我们刚其实一来我就忘记了这个牧师还记得比较清楚。今天我们一开始有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个新开张重新开张不是新开张，重新开张。所以呢，有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们，麻烦你们呢，鼓励你们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带到教会来，我们有这个儿童主日学。也谢谢张丽姊妹从中协调跟这个付出好，下个 slide 也是有关于这个教会30周年庆。我们在9月18号下午3点钟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个30周年庆的感恩的一个聚会希望大家到时候呢能够预留时间来参与在感恩聚会之后呢，我们会有一开始会有一些缓冲的时间，让大家先能够有交通分享，有些点心，然后之后我们会有跟昨天一样的 BBQ 所以呢欢迎大家到时候预留时间来下一个 slide。 我们的宣教士这一周我们为吴牧师夫妇他们来带导他们施美拉培训施工相信大家对他们都很熟悉，继续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下一个，我们这个夏令退休会，我们的姊妹教会那个 CEC 在 Hillsboro 那个波特兰的华人福音教会，他们在七月底有这个夏令退休会，邀请我们教会一同来参加。所以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透过这个上面的一些资讯跟这个长老团来联系。好，接下来一个是我们的蓝弟兄他的母亲在澳大利亚当地时间呢7月1号这个安息主怀他的母亲在世继续的日子是101年哇，这个是我本来以为我认识人当中好像是闺女的母亲是最长寿的，没想到还以为是更长寿的好，但是我相信他在世上已经做那美好的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打那美好的仗跑过当走的这个路，所以呢为他的母亲在昨天晚上的这个追思祈福呢，现在感恩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能够做好美好的见证。下一位我们也是我们的姊妹这个郑愿文姊妹，她的母亲在7月7号的时候呢在国内广州去世，也求神亲自来安慰，来安慰他以及他的家人。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事项报告事项到此为止，我们也今天的聚会到此告一个段落散会以后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宣布一下今天有些人也在现场。 OK， 那要不要麻烦你上来讲一下，我们请那个王长老跟我们宣布一下。
临时想到我们因为今天也是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很高兴啊。那我们这个我们主日学有三堂，那大家已经知道，那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慕道班，慕道班是由这个黄长老来负责，那在座如果是慕道的朋友可以跟他一起参加慕道班。那如果是还有一个是基要真理班，那基要真理班如果是你是初信主的，或者是刚来我们教会跟大家不太熟悉的，我们也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基要真理班，那大家会有一些互动。那会后应该是跟金红姐妹一起，我们可能会选一个地方，可能是楼上找一间教室，如果你参加基要真理班的。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造就班，造就班就在这个大堂里面，大堂里面我们是用的是士美拿的教材，那现在是这个旧约历史。好，所以大概就我们有这个三个班，那大致的区分是这样，如果你们刚刚来不太知道不太熟悉的话，给你们报告一下。谢谢。
好，谢谢王长老。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刚忘了，就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一对夫妇是 Dion and Soa， 他们可能打算在接下来这两个礼拜会来拜访我们教会所以那个立中弟兄可能会在会有接下来会有 给多一些这个介绍。但是我们先准备好，因为他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或是下下个礼拜他会来拜访我们教会。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到此告一个段落，欢迎各位在末早之后参加主日学。